武帝有23个儿子，穆皇后生了文惠太子和晋陵文宣王子良，张淑妃生了庐陵王子清和余父侯子享，周淑仪生了安陆王子晋和建安王子真，阮淑媛生了晋安王子茂和衡阳王子俊，王淑仪生了随郡王子龙，蔡婕妤生了西阳王子明，乐荣华生了南海王子罕，傅冲华生了巴陵王子伦，谢昭仪生了少林王子真，江淑仪生了林贺王子岳，宇昭荣生了西阳王子文，荀昭华生了南康王子林，严婕妤生了永阳王子明，宫人谢氏生了湘东王子建，何冲华生了南郡王子夏。第六、第十二、第十五、第22皇子早亡，子民过继给衡阳元王为后。文惠皇太子萧长茂，字云桥，小名白泽，是武帝的长子。武帝不到20岁时就生下了太子，太子容貌丰美，被高帝所喜爱。宋元徽末年被任命为秘书郎，没有就任，又受辅国将军，升任晋西王府军主簿。事情平定后，武帝派太子返回都城。高帝当时正在开创霸业，心中挂念嫡嗣，对太子说，你回来，我的事情就办成了。把他安置在府中东斋，让他与文武宾客交往。对荀伯玉说，我外出的时候，城中的军队全都交由长茂指挥，即使我不外出，内外执行防务以及各门甲兵也要让长茂时常巡视。转任秘书丞，因与宣帝的名讳相同，没有就任，历任中书侍郎、黄门侍郎。升明三年，高帝将接受禅让，因襄阳是军事重镇，不想安排其他宗族的人，就派太子出任雍州刺史、嘉寿都督、北中郎将、宁蛮校尉。建元元年封为南郡王，江南一带嫡皇孙封王，从这时开始。在此之前，凉州刺史范伯年颇有威名，沈攸之事件发生时，他观望形势，事件平定后，朝廷派王玄苗取代他。王玄苗已到任，范伯年徘徊在卫星不肯下来，太子担心他作乱，就派人去劝说，答应上奏让他担任府长史，等他到了襄阳就把他抓住杀了。建元二年征召为侍中、中军将军，设置府署，镇守石头。穆妃去世，成服那天，皇帝车驾前往吊丧，朝中议论怀疑太子是否应该出门迎接。左仆射王翦说，查《礼记》，服问说，国君所主丧的有夫人、妻、太子、嫡父，说的是国君为这三个人主持丧事。现在皇帝亲临，自然是作为主丧而来，虽然借势抚慰，但本意不在吊唁，南郡王以下不应出门迎接，只是尊贵至极到来，礼仪有所变更，暂时除去丧帐和丧带，移到门外站立，足以表达恭敬，无需停止哭泣。皇太子既然是一宫之主，自然应该因皇帝驾临东宫，依常规侍候。既然是在成服之日，吉凶不相干扰，应该穿着丧服行事，望见车驾就拜而止哭，一切遵循旧章。皇帝不是来吊丧，凤英只需按平常礼仪，从情理来推求，似乎可以安心。同年九月有闰月，关于小祥是否应该计算闰月，王翦又议论，认为360天，尚书以明示其意，文公纳币，春秋加以讥讽。所以先如对七丧，年岁不计闰月，大功以下，月数则计闰月。因此无伤说，舍弃闰月来确定七年，合乎情理。不计闰月的道理本来就在言说之先，这些都听从了王翦的意见。武帝即位后立为皇太子，当初高帝喜好左氏春秋，太子秉承旨意讽诵，把它作为口实。等到正位东宫，善于树立名声，崇尚节操，通晓声律，擅长射箭，饮酒可达数斗，却未曾举杯，从容有风度，音韵合唱善变，沿街朝事，人人都自以为得到他的赏识。文人武士多被召集，会稽于言、济阳范秀、汝南周瑜、陈俊袁阔，都因学问品行才能应对在左右。而五人略阳袁立生、襄阳蔡道贵、泉涌出众，当时被比作关羽、张飞。其余安定梁天惠、平原刘孝庆、河东王世兴、赵郡李居士、襄阳黄四祖、余文、康炫等人都是后来的名将。永明三年在崇政殿讲孝经，少傅王翦令太子仆周瑜撰成一书。五年冬，太子视察国学，亲自测试诸生，在座中问少傅王翦，曲礼所说无不尽的含义， 王翦和晋陵王子良等人各有应答。太子又拿这个含义问诸学生，谢己卿等十人都用笔作答。太子问王翦：周易乾卦本是失于天位，说卦说地出乎震，震本来不是天的含义，难道相互矛盾吗？王翦说：乾见震动，天以运行为德，所以说地出乎震。王翦又咨询太子孝经中仲尼居曾子氏的含义，临川王萧应咨询孝为德本的含义，太子都机敏应答，很有条理。第二年，皇上将要审讯丹阳所管辖的南北200里内的囚犯，下诏太子在玄浦园宣游堂审录三属囚犯，分别予以宽宥。皇上晚年喜好游乐宴饮，尚书曹的事务也分送太子审阅。太子和晋陵王子良都喜好佛教，设立六极馆来收养穷人，但性情颇为奢侈华丽，宫内殿堂都雕饰精美绮丽，超过皇上的宫殿。开拓玄浦园与台城北堑等宽，其中堆土成山，建造楼阁冠塔宇，穷尽其力，花费千万，多据其实，山水极其精妙。担心皇上在宫中望见，就旁边列植修竹，外面设置高帐，建造油墙数百间，施以各种技巧，需要帐壁时片刻就能建成，若因毁撤随手就能迁移。制作珍玩之物，织孔雀毛为球，光彩精粹，远远超过掷头球。因晋明帝做太子时建造西池，就上奏武帝引用潜力，请求在东田建造小院，皇上同意了。永明年间，二宫兵力充实，太子让宫中将领官吏轮番注意，营建成员包绕街巷，制度盛大，观看的人满城。皇上性情虽然严厉，太子所做的没人敢禀报。后来皇上驾临豫章王宅地，回来时经过太子东田，看到他绵延华丽深远，壮丽极目，于是大怒，逮捕兼做主帅。太子害怕，把他们藏匿起来，因此被责备。太子一向有病，身体又过于壮实，常在内宫，很少遨游，玩弄仪仗，多有僭越。虽然尽在宫禁，但皇上始终不知。又让徐文景制造辇车及成于御物虎贲允许之类，皇上曾驾临东宫，仓促间来不及藏辇，徐文景就把佛像放进辇中，所以皇上没有起疑。徐文景的父亲徐涛人当时任给侍中，对徐文景说：最终会灭门，只管扫墓等待丧事吧。于是搬家躲避，后来徐文景果然被赐死，徐涛人竟然不哭，当时人认为有古人风范。永明十年，豫章王萧仪去世，太子看到皇上对兄弟友爱已至，撰写碑文上奏，未及刻时。永明十一年春正月，太子有病，皇上亲自探视，面有忧色。病重时，上表告辞，在东宫崇明殿去世，时年36岁。太子年龄刚过30，久居储君之位，得以参与政事，内外百官私下都认为他早晚继承帝位，等到去世，朝野震惊惋惜。皇上驾临东宫，临哭尽哀，下诏用衮冕之服入殓，谥号文惠，葬于崇安陵。有关部门上奏皇帝服七年之丧，朝臣服其衰三月，南郡国臣服其衰七年，凌辱曲江国臣都不服丧，六宫不跟从服丧。武帝巡视东宫，看到太子的服饰玩物超过制度，大怒，敕令有关部门随时毁除，把东田殿堂所在地改为崇虚馆。豫陵王即位后追尊为文帝，庙号称世宗。当初太子厌恶明帝，私下对晋陵王子良说：我心中很不喜欢这个人，大概是他福德浅薄所致。子良便苦苦劝解，后来明帝即位，果然大肆诛害。晋陵文宣王萧子良，字云英，是武帝的第二个儿子，自幼聪慧机敏。武帝任干县县令时与裴厚不和，派人用船送裴厚回都城，已经上路，子良当时年纪小，在庭前不高兴。武帝对他说：你为什么不读书？子良说：母亲现在在哪里，还读什么书？武帝感到惊异，立即召裴厚回县，出仕送任少林王友。当时宋国运衰败，诸王微弱，所以不废除这个官职。升明三年，任会稽太守，都督五郡，封文喜公。宋元嘉年间，都则成郡县办理，孝武帝以后征求急迫，因郡县迟缓，开始派遣台使，从此公益劳扰。 高帝登基，子良陈述此事，请求革除此弊。子良重义爱古，郡人诸百年有志行，先已去世，赐给其妻米百斛，免除一人赋役，供给柴草。郡阁下有余帆旧床，卸任还京时就把他带回去。后来在西底建造古斋，多收集古人器物服饰来充实。夏禹庙祭祀盛行，子良说禹哭泣罪犯以表仁爱，粗食以显节俭，服饰玩物果品粽子足以表达诚意，让每年进献扇子和竹席而已。当时有山阴人孔平到子良处诉讼嫂嫂买米欠钱不还，子良叹息说，从前高文通与寡嫂争田，道义与此不同，于是赐给米钱来偿还孔平。建元二年，穆妃去世，子良离职，仍任丹阳尹，开私仓，赈济属县平民。先前太妃在七月去世，子良在八月接到凶讯，到了小祥，怀疑南郡王应该等待。尚书左仆射王翦议论认为，礼有伦次，亦无虚设，如果远者不等待，近者必须相后，礼立既已违背，心中无惧。若怀疑兄弟同居，吉凶混杂，那么远归之子自应另开别门，以终丧事，灵言祭奠，随在家之人两年后撤除。庶子在家也不等待嫡子，何况楚妃是王室正体，中军掌殿之重，天朝又行权制，进退更无疑问，认为不应等待。中军小想稿服之日，文喜公致哀而已，不接受调位。到文喜公便出丧服，兄弟也宜相互表达情谊，但不接待宾客。武帝即位，封晋陵郡王，南徐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永明二年，任护军将军兼司徒。四年，晋号车骑将军。子良年少时有清雅志趣，礼贤好事，居于不被猜疑的地位，倾心宾客，天下才学之士都有及门下，善于树立美事。夏天客人到来，为他们设置瓜饮和干果，并著文记载。世子的文章和朝贵辞汉都下诏编纂收录。这时皇上刚刚亲政，水旱不时，子良密奏请求免除拖欠租税，又陈述宽刑简易，轻赋省徭，并陈述铸钱年代久远，大多被剪凿，江东大钱实不存一，公家所收必须轮锅完整。于是买钱一千，加利息七百，求请无门，鞭打驱赶，寻求完整的钱来使用，既不能兼顾，反复贸易终究不是积蓄，突然让小民常受困苦。况且钱不各半是长久制度，有时听说长官须令交纳现钱，进则违背旧规，退则容留监吏。永明五年，正位司徒，给班建二十人，侍中如故，移居基隆山西底，召集学士抄写五经、百家、医诏、黄览、体力编程四部要略一千卷，招来名僧讲论佛法，制造金杯新生，道俗之盛，江左未有。武帝喜好设置，子良上奏劝谏。此前左卫殿中将军韩丹超上书劝谏设置，武帝因此停止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韩丹超竟被诛杀。永明末年，皇上将要再次设置，子良又劝谏，前后所陈述的皇上虽然不完全采纳，但深得宠爱，又与文惠太子同号佛教，非常有爱和睦。子良尽信尤其笃诚，多次在底园营斋戒，大集朝臣众僧，以至于施食行水，有时亲自去做，世人颇以为有失宰相体统。劝人为善，未曾厌倦，因此最终获得盛名。永明八年，给三望车。九年，京城大水，吴兴尤其严重，子良开仓赈救灾民，贫病不能自立者，在府地北面建械收养，供给衣服和药物。十年，领尚书令，扬州刺史，本官如故。不久解除尚书令，加授中书监。文惠太子去世，武帝检视东宫，见太子服侍仪仗多超过制度，大为恼怒，因子良与太子交好，没有禀报，颇加贤责。武帝生病，下诏命萧子良带着仪仗兵器进入延昌殿侍奉医药。萧子良奏请让僧人在殿门前诵经，武帝因此感梦见到幽昙波花。萧子良按照佛经的意思，命御府用铜制作花朵，插在御床的四角，他日夜在殿内侍奉，太孙每隔一日入殿探视。武帝病情急剧恶化，内外惶恐惧怕， 百官都已换上了丧服，众人议论怀疑要立萧子良为帝。不久武帝苏醒过来，问太孙在哪里，于是赵东宫的兵器甲仗全部入宫，一诏命萧子良辅政，明帝掌管尚书事务。萧子良素来仁厚，不喜食物，于是推让给明帝。诏书上说，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与萧鸾商议决定，这是萧子良的本意。太孙从小被萧子良的妃子袁氏抚养，很受慈爱，既担心之前不能立为继承人，从此深深忌惮萧子良。武帝的灵柩出太极殿时，萧子良在中书省，皇帝派虎贲中郎将潘敞带200名卫士驻扎在太极殿西街之下。城服之后，诸王都出宫，萧子良请求留到山林完毕，不被允许。萧子良敬畏太傅，增加班谏仪仗为30人，本官照旧，解除侍中职务。隆昌元年，加赐特殊礼遇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暂拜不称姓名，进都南徐州。这一年他病重，对身边的人说门外应有异常，派人去看，见淮河中有数不清的鱼都浮出水面朝向城门，不久去世，享年35岁。皇帝常常担心萧子良有异心，等他去世非常高兴，下诏赐给东原温明密契，用衮冕之服入殓，在东府设立丧位，大红炉持节监护，太官朝夕诵祭。又下诏追崇贾黄钺，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宰、领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律列寿，备办久负惜命之礼，使持节、中书监、王爵照旧。赐给九流銮路、黄屋左道、欠粮车、前后部余宝、鼓吹、挽歌二部、虎贲班谏100人，葬礼依照晋安平王司马孚的旧例。当初豫章王萧仪葬在金牛山，文惠太子葬在嘉实。萧子良去送葬时，望着祖行山悲叹说，北面瞻望我的叔父，前面望着我的兄长，如果死后有知，请让我葬在此地，到他去世就葬在那里。他所著的内外文笔数10卷，虽然没有文采，大多是劝诫之言。萧子良去世后，故友都来奔丧，陆慧晓在底门前遇到袁湍，问他说，近来议论纷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戎被杀，魏准吓破了胆，路上传言又说晋灵王不能长寿，有这事吗？袁湍回答说，其实已经衰弱好几年了，爪牙柱石之臣都已死去，所剩下的不过是些风流名士罢了，如果不立年长的君主，无法镇安四海。王戎虽然是为自己打算，实际上是安定社稷，可惜他不能决断事情，才落到这个地步。路上的传言自然是虚妄之说，百姓正遭涂炭，我们只需洗耳恭听罢了。建武年间，就属范云上表请求为萧子良立碑，事情没有实行，他的儿子萧昭胄继承爵位。萧昭胄字景应，广泛涉猎书史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官至太常。因为封地靠近北魏边境，永元元年改封为巴陵王。在此之前，王敬则事发时，南康侯萧子克在吴郡，明帝担心有异同，召诸王侯入宫。晋安王萧宝义和江陵公萧宝览住在中书省，高帝、武帝的孙子们住在西省，下令每人各带2名随从，超过此数按军法处置。怀抱的婴儿由乳母带入，当晚准备全部加害，依赖萧子克到来才免于难。自从建武以来，高帝、武帝的子孙王侯平时常感震恐，朝不保夕，到这时尤其严重。等到陈显达起事，王侯们再次入宫，萧昭胄鉴于以往的恐惧，和弟弟永兴侯萧昭颖逃奔到江西，改扮成道人。崔慧景举兵时，萧昭胄兄弟出城投奔他。崔慧景失败后，萧昭胄兄弟首先出来投奔台军主将胡松，各自以王侯身份回到府地，心中不安，谋划保全自身。萧子良原来的房阁桑衍担任梅崇儿的军父，勾结前巴西太守萧盈，谋划立萧昭胄为帝。萧昭胄同意，事成之后用萧盈为尚书左仆射护军，因为萧盈有部曲，大事都委托给他。当时胡松领军驻扎在新亭，萧盈派人去游说他，胡松答应了。还有张兴泰曾任雍州刺史，也有部曲，萧昭胄又派房天宝把计划告诉他，张兴泰闻命响应。萧盈的左右华永达知道他们的计划，告诉了御刀朱光上。朱光上用旁门左道迷惑东昏侯， 于是对东昏侯说，昨天见到蒋王，说巴陵王在外结党，想要造反，须等陛下出行，就从万春门入宫，事情不可估量。当时东昏侯天天游走，听了这话大为恐惧，40多天不再出宫。桑衍等人商议招募100多名箭儿，从万春门入宫，突然袭击。萧昭胄认为不行。桑衍的同党王山沙担心事情久拖不成，把情况告诉了御刀徐僧仲。萧银派人将王山沙杀死在路上。官吏从麝香袋中搜出了他的事迹材料，萧昭胄兄弟和同党都被处死。梁朝寿善降封萧昭胄的儿子萧童为建立侯。萧童的弟弟萧奔，字文焕，身高不满6尺，神志耿健，从小好学，有文才，能书善画，在扇子上画山水，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之遥。矜持谨慎，不轻易传授，只是自娱而已。喜好著述，曾著西京杂记60卷。出仕为湘东王法曹参军，得到全府上下欢心。到侯景之乱时，湘东王写檄文，萧奔读到偃师难忘，吾父楚虚鹿寒，河阳北陵或有穷庐毡帐时，便说圣上写的这句并非太过相似，只是体察朝廷，无关复文。湘东王听后大怒，将他逮捕入狱，最终饿死。又追录萧奔的尸体，并著怀旧传来诽谤他，极尽污蔑诋毁。庐陵王萧子清，字云长，是武帝的第三个儿子，建元元年封为临汝县公。武帝即位后，任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萧子清在诸子中没有德行，又和余父侯萧子响是同母所生，所以不受宠爱，改任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始兴王任益州刺史时，萧子清解除都督职务。萧子清在镇所营造服饰多为制度，制作玳瑁车盛器具，下诏斥责他，命速速送往京都。又做银灯、金箔果剑角，也命他赶紧毁掉。所有服饰章文，从今以后不向上请示擅自制作，应当受重杖。又说，你进来让你读书学习，今年转长大因学习，学习既然无成，接到敕令如风过耳，让我失气。永明10年，任都督、南豫州刺史。前往镇所途中，戏弄布武做水军演练，皇上听说大怒，杀了他的典签，派宜都王萧坑代替他。萧子清回到府地，直到武帝去世都没被召见。隆昌元年，仍为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设置兵佐。鄱阳王萧羌被害后，以萧子清代为司徒。他所居房屋的梁柱间有血流出，滴在地上，10天后被杀。余父侯萧子响，字云英，是武帝的第四个儿子。豫章王萧仪没有儿子，收养了萧子响。后来萧仪有了儿子，上表请求保留萧子响为嫡子。武帝即位后，人南彭城、临淮二郡太守。萧子响勇力过人，能开四狐狸的弓，多次在原池中贴骑奔驰在竹树下，身体没有损伤。因出计的缘故，车夫与诸王不同，每次入朝就愤怒，用拳击打车壁。武帝知道后，命他的车夫与皇子相同。永明6年，有关官员上奏萧子响应回归本宗，于是封为巴东郡王。7年，任都督、荆州刺史。直阁将军董蛮有点力气，萧子想邀他同行。董蛮说，殿下癫狂如雷，我怎敢跟随。萧子想笑着说，你敢说出这话也是奇癫。皇上听说后不高兴，说人名蛮又怎能包容运见，于是改名为董仲舒。对他说，今日的仲舒比之往日的仲舒如何？回答说，往日的仲舒出自司门，今日的仲舒来自天地，以此而言胜过昔日的仲舒远了。皇上称好。萧子响从小喜好武艺，带仗左右60人，都有胆略才干，多次在内斋杀牛置酒，与他们聚会作乐。命人私下制作锦袍绛袄，想赠给蛮人交换兵器。长史刘盈等人联名秘密上奏，皇上下令严加稽查，刘盈等人恐惧，想隐瞒此事。萧子想听说台使到来，不见敕令，于是召刘盈及司马袭公墓，咨议参军江玉、因谭灿、中兵参军周晏、典签吴修之、王贤宗、魏景深等人都进来，在琴台下把他们全部斩杀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 派卫尉胡协之、游击将军尹略、中书舍人如法亮率领羽林军3000人搜捕那些小人。敕令说，萧子响如果束手自归，可以保全他的性命。胡协之等人到达江津，在燕尾洲筑城。萧子响穿着白衣登上城楼，多次派人传话说，天下哪有儿子造反的事，我本身不是做贼，只是粗疏，现在独自乘船回京，为何筑城捉拿？尹略独自回答说，谁与你这个反叛父亲的人说话？萧子响听了只是流泪。又送牛数十头，酒200石，果馔30车，尹略把他们都扔到江中。萧子响的胆力之士王冲天不胜愤怒，于是率领同党过州攻打尹磊，斩杀尹略，而胡协之、如法亮乘小船逃奔。皇上又派丹阳尹萧顺之领兵济境，萧子响当天率领白衣左右30人乘小船顺流而下往都城。当初萧顺之将要出发时，文惠太子一向忌惮萧子响，秘密派人传话不许他回京，命就在当地处置。萧子响见到萧顺之，想要自我申明，萧顺之不答应，在社堂将他一死。有关官员上奏削除萧子响的宗室属籍，赐姓为萧氏。萧子响秘密写了几页奏起，藏在妃子王氏的群腰中，详细自我申明说，青州回京不得，这种苦难深重，只愿怜悯，不要使史书中有齐朝有反叛父亲的儿子，父亲有害死儿子的名声。等萧顺之回来，皇上心中非常怪恨。百日时在华林寺为萧子响设斋，皇上亲自行香，对着诸朝臣皱眉。等见到萧顺之，呜咽了很长时间，左右没有不掩涕的。后来有一天出景阳山，看见一只猿猴跳跃悲鸣，问候唐城，这只猿猴是什么意思？回答说，猿子的前日坠崖而死，母猿寻找不见，所以这样。皇上因此想起萧子响，抽泣了很久，不能自已。萧顺之惭愧恐惧感激，最终忧郁而死。于是豫章王孝仪上表说，已故数人烧子响胸怀无所树立，沉沦于不逞，一朝肆意发泄愤怒，陷于凶德，身死草野，不足以色责，但归罪于思路迷途之反，追思往事，伤心触目，福愿陛下开一天之怜悯，使他得以归葬于山路，岂只是穷孩受德，实为天下归人。皇上不答应，贬为余父侯。安陆王萧子敬，字云端，是武帝的第5个儿子，最初封为应城县公。在此之前，萧子敬的生母早亡，皇帝命贵妃范氏母养他，到范氏去世，萧子敬和妻子应服何种丧制，礼无明文。永明年间，尚书令王翦议定，孙子为慈孙，孙父为慈父，婆婆为慈姑，应当服积年之丧，听从了他的意见。10年，任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、丹阳尹。11年，加车骑将军。隆昌元年，迁都督、南兖州刺史。延兴元年，加侍中。明帝除掉朱藩王，派中护军王玄邈征讨九江，王广之袭杀萧子敬。当初萧子敬被武帝所留心，武帝生病时有意立萧子敬为太子，取代太孙。萧子敬与太孙一起入宫探视后一同出来，武帝目送萧子敬很久，说阿武顿，由此取代的想法才止息。晋安王萧子茂，字云昌，是武帝的第7个儿子，在诸子中最为清甜，有思想，廉洁谦让，好学。7岁时，母亲阮淑媛曾病重，请僧人行道。有人献莲花供佛，众僧用铜缨盛水浸渍花茎，想让花不枯萎。萧子茂流泪礼佛说，如果让阿姨因此康复，愿诸佛让这花在斋期结束前不枯萎。7天斋戒完毕，花更加鲜红，看阴中稍有根须，当时称颂他的孝心感动上天。永明5年，任南兖州刺史兼五州军事。6年，改任兼襄州刺史。8年，撰《春秋历苑》30卷，上奏武帝下令交付密阁。11年，任都督、雍州刺史，赐给鼓吹一部。豫章王丧服未满，皇上因为边州需要威望，允许他作用鼓吹。他上书请求所喜欢的书，武帝说，知道你常以读书在心，非常欣慰，赐给他杜预亲手校订的《左传》和《古今善言》。隆昌元年，担任征南大将军、 江州刺史，皇帝下令留下西楚的部曲帮助镇守襄阳，只带着白纸峡谷的侍卫随行。陈显达当时驻扎在襄阳，入城告别时，子茂对他说，朝廷命令我单身返回，我是天王的身份，怎么能如此轻率，现在想带两三千人随行，您意下如何？陈显达说，殿下如果留下不娶，就是严重违背圣旨。陈显达于是告辞离开，随即出发。子茂的计谋未能实现，返回镇守浔阳。延兴元年，嘉寿侍中，听说鄱阳王随郡王被杀，想起兵赴难，与参军周英、房阁陆超之商议，传檄文给荆州、颍州，入朝讨伐君主身边的奸佞，事情成功则宗庙安宁，不成功也做异鬼。房阁董僧会捋起袖子说，这个州虽然小，孝武帝也曾用过它，现在以秦王的军队横渡长江，直指北阙，来请求追究玉林王的过错，谁能抵挡？于是部署兵将，准备入朝匡正社稷。母亲阮氏在都城派人秘密送信想迎接他前来，阮氏告诉同母弟余姚之商量对策，余姚之飞驰报告明帝，于是宣布戒严，派遣中护军王玄邈、平西将军王广之南北征讨，派君主裴叔业与余姚之先袭击浔阳，声称是营府司马。子茂得知后，派300人守卫彭城，裴叔业逆流直上袭击彭城。子茂先前已在基亭渚备好船只，听说裴叔业攻占彭城，于是据守周城自卫。子茂的部曲大多是雍州本地人，都踊跃愿意奋战。裴叔业畏惧他们，派于姚之劝说子茂，现在返回都城一定不会有大的忧虑，只会做个散官，不失富贵。子茂既然不出兵攻打裴叔业，众人的情绪渐渐沮丧。中兵参军于灵之是于姚之的哥哥，劝说子茂重金贿赂裴叔业。子茂派于灵之前去，于灵之趁机劝说裴叔业请求捉拿子茂。裴叔业派君主徐玄庆率领400人随于灵之进入州城，属官们都四散奔逃，只有周英和外兵参军王角一入城内。子茂听说后叹息道，没想到我府中有两位义士。于灵之率领200人持兵器进入内室，子茂笑着对他说，没想到魏阳只救父，反而成了宵禁，欲凶残。于灵之用袖子遮住脸，派人杀害了他。故有因畏惧罪责无人敢来，只有周英、王角、董僧会嚎啕大哭敬哀，为他办理丧事。董僧会是丹阳孤熟人，出身寒微，但慷慨有节义，喜欢读书，非常骁勇果敢，能反手在背后拉五胡功，当时没有能比得上的人。王玄邈知道他参与了子茂的谋划，捉住了他。僧会说，晋安王起兵，我确实参与了商议，古人说不是死难，而是得死之难，我能为主人死，没有遗憾了，希望等到主人入殓完毕，我再赴汤货，虽死犹生。王玄邈认为他有义气而答应了，回去后详细禀告明帝，于是将他发配到东野。谈到九江的事情时，他总是悲痛不能自已。子茂的儿子昭姬九岁，用二寸见方的卷写信探问他的消息，并赠送500钱，通过他人辗转送达。僧会看到信，对着钱说，这是郎君的信，悲痛而死。陆超之是无人，因清静文雅被子茂赏识。子茂失败后，于灵之劝他逃亡，他回答说，人都有死，这不足畏惧，我如果逃亡，不仅辜负了晋安王的眷顾，也恐怕被田横的门客嘲笑。王玄邈等人因他的义气想囚禁他带回都城，而陆超之也端正地坐着等待命令。超之有一个姓周的门生，认为杀死超之能得到赏赐，于是趁超之坐着时从后面砍杀他，头掉下来，身体却不倒下。王玄邈赞赏他的节操，后加殡葬。周某又帮忙抬棺材，还没出门，棺材掉下来，正好压断他的头颈，立即死亡。听说的人没有不认为这是天道的报应。随郡王子龙，字云星，是武帝的第八个儿子，性情温和俊美，有文才，娶尚书令王翦的女儿为妃。武帝因子龙能写文章，对王翦说，我家的东阿王指曹植。永明八年，任都督、荆州刺史。隆昌元年，任侍中、辅军将军，领兵并设置属官。 延兴元年转任中军大将军，侍中如故。子龙21岁，身体过于肥胖强壮，常让徐嗣伯配置卢如丸服用以自损消瘦，仍无效果。明帝辅政时图谋杀害诸王，武帝的儿子钟子龙因才貌最被忌惮，所以与鄱阳王萧羌同夜率先被杀，他的文集流传于世。建安王子珍，字云仙，是武帝的第9个儿子。永明7年，多次升迁任颍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隆昌元年任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。延兴元年，明帝派裴叔夜到点迁科令孙处杀他，子珍逃到床下，令孙用手拉他出来，他叩头请求做奴隶免死，不被允许，被杀害，年19岁。西阳王子明，字云光，是武帝的第10个儿子。永明元年封为武昌王。3年失去国玺，改封西阳王。10年任会稽太守，督五郡军事。子明风姿清朗明净，观看的侍女都赞叹不已。建武元年任辅军将军，领兵并设置属官。2年诛杀萧慎，子明和他的弟弟子罕、子珍因参与萧慎的谋反而被杀害，年17岁。南海王子罕，字云华，是武帝的第11个儿子，很有学问。母亲乐荣华得宠，所以武帝很关心他。母亲曾卧病在床，子罕昼夜祈祷，当时用竹子做灯架照明，这个灯架一夜之间枝叶繁茂，母亲的病也好了，都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。主簿刘宗和侍读贺子乔为此作赋颂，当时传为美谈。建武元年任护军将军。2年被杀，年17岁。巴陵王子伦，字云宗，是武帝的第13个儿子。永明10年任北中郎将、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。玉陵王即位后，因南彭城的俸禄优厚，夺走子伦的职务，给予中书舍人其母真知，改以南兰陵替代。延兴元年，明帝派中书舍人如法亮杀子伦。子伦当时镇守琅琊城，有守兵，子伦英武果敢，明帝恐怕不能立刻治罪，询问典迁化伯茂。伯茂说，您如果派兵去抓他，恐怕不能立刻办到，如果交给我，一个小吏的力量就够了。不久，伯茂亲手拿着毒酒逼迫他，左右没有人敢动手。子伦整理衣冠出来接受诏书，对如法亮说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从前高皇帝残灭刘氏，今天的事情礼数本来如此。举杯对如法亮说，您是我家的旧人，现在领受这个命令，应当是势不得已，这酒不是劝酬的爵位。于是仰头喝下而死，当时16岁。如法亮和左右都流泪。早先高帝、武帝为诸王设置点迁帅，一方的事务都委托给他们，每次觐见接待总是留心询问刺史行事的好坏，取决于点迁之口，没有不屈身奉承，常常担心不够，于是点迁威行周部，权力超过藩王。武陵王萧曳任江州刺史，性格刚烈耿直，不可冒犯，点迁诏握之说，现在出郡就能换刺史。等到见了武帝诬陷，萧曳便被免职返回。南海王萧子罕镇守琅琊，想暂时游览东唐，点迁江秀不同意而作罢，回来哭着对母亲说，而想移动五部都不行，与囚犯有什么不同。江秀后来擅自取用子罕的鞋子、伞、引器等供给他儿子结婚，武帝知道后鞭打200，关押在上方，但擅自专命不改。少林王萧子珍曾要熊白，厨子回答点签不在，不敢给。西阳王萧子明想送信探问侍读暴尊的病，点签无休之不允许，说应该咨询行事，于是作罢。言行举动不能自主，征医求实，必须咨询。永明年间，巴东王萧子响杀死行事刘盈等人，武帝听说后对群臣说，子响竟然反了。戴僧竟大声说，诸王都该反，岂止巴东。武帝问原因，回答说，天王无罪，却一时被囚禁，拿一根藕一杯姜都要咨询千帅，不在就整天人可。各州只听说有千帅，没听说有刺史。晋陵王萧子良曾问众人，士大夫为什么去拜访千帅？参军范云回答说，拜访长史以下都没有用，拜访千帅就有加倍的价值，不去拜访算什么。子良面有愧色。 等到明帝诛杀异己者，诸王被害都是典签所杀，竟没有一个人抵抗。孔归听说后流泪说，其的衡阳王、江夏王最有诚意，却又害了他们。如果不设千帅，本来不至于此。少林王子真，字云松，是武帝的第14个儿子。建武二年被诛杀，年15岁。林贺王子越，字云桥，是武帝的第16个儿子。明帝诛杀武帝的儿子们，只有子越和弟弟六人在后面，当时称为七王。每月初一、十五入朝，皇上回到后宫，总是叹息说，我和司徒的儿子们都不长寿，高帝、武帝的子孙日益长大。永元元年，皇上有病很重，死去又苏醒，于是诛杀子越等人。延兴、建武年间共三次诛杀诸王，每次行动，明帝总是先烧香，呜咽流泪，众人因此就知道当夜要杀人。子越死时年14岁。西阳王子文，字云儒，是武帝的第17个儿子。永明七年封为蜀郡王，建武年间改封西阳王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4岁。衡阳王子俊，字云松，是武帝的第18个儿子。永明七年封为广汉郡王，建武年间改封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4岁。南康王子陵，字云章，是武帝的第19个儿子。母亲荀昭华很受宠，后宫中才人位次升到才女的，按旧例赐给玉凤凰。荀氏当时刚为才女，得到玉凤凰却扔在地上说，我不能按例接受这个。武帝于是拜他为昭华。子陵因母亲得宠，所以最受喜爱。太尉王翦因而请求联姻，武帝高兴地答应了。群臣进献珍宝玩物，价值数百金，武帝的回报也如此。等到应当封王时，好的郡都封完了，于是把宣城封给他。后来因宣城属扬州，不想作为王国，改封南康公楚贞为巴东公，以南康作为王国，封给子陵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4岁。湘东王子建，字云立，是武帝的第21个儿子。母亲谢氏不得宠，武帝让他度为尼姑。明帝即位，让谢氏还俗，和子建一起生活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3岁。南郡王子夏，字云广，是武帝的第23个儿子。皇上年纪大了，子夏最小，宠爱超过其他儿子。起初武帝梦见金翅鸟飞下殿庭，抓食小龙无数，然后飞上天。到明帝初年，这个梦才应验。永泰元年，子夏被杀，年7岁。文惠太子有4个儿子，安皇后生废帝玉灵王萧昭业，宫人许氏生废帝海陵公王萧昭文，陈氏生巴陵王萧昭秀，楚氏生贵阳王萧昭灿。巴陵王萧昭秀，字怀上，是太子的第3个儿子。玉灵王即位，封为临海郡王。隆昌元年，任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延兴元年，征召为车骑将军。明帝建武二年，改封巴陵王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6岁。贵阳王萧昭灿，是太子的第4个儿子。玉灵王立，封为永嘉郡王。延兴元年，出京任荆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建武二年，改封贵阳王。四年，任太常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8岁。明帝有11个儿子，晋皇后生废帝东昏侯萧宝卷、江夏王萧宝玄、鄱阳王萧宝寅、和帝殷贵嫔生巴陵尹王萧宝义、晋西王萧宝松、元贵妃生庐陵王萧宝元、管淑妃生少陵王萧宝修、许淑媛生贵阳王萧宝珍，其余都早夭。巴陵尹王萧宝义，字志勇，是明帝的长子，本名明基。建武元年被封为晋安郡王。宝义自幼患有残疾，不能正常与人交往，只是被授予官职，担任都督、扬州刺史，随后又让史安王萧遥光代替他，改任右将军，统领军队，设置辽蜀，镇守石头城。建武二年，任南徐州刺史，加都督衔。东昏侯即位后，晋升为征北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给予扶持的待遇。永泰元年，任都督、扬州刺史。永泰三年，晋升为司徒。和帝在西台建立政权后，任命他为侍中、司空。梁武帝平定建业后，宣德太后下令让宝义担任太尉，兼领司徒。诏书说， 不用言语的教化，自然表现在远方。当时人都说这是真实的记录。梁朝接受禅让后，封他为谢穆公，不久又封为巴陵郡王，延续齐朝的后代。天监年间去世。江夏王萧宝玄，字志深，是明帝的第三个儿子。建武元年被封为江夏郡王。东昏侯即位后，任都督、南徐州和兖州的刺史。宝玄娶了尚书令徐孝嗣的女儿为妃，徐孝嗣被诛杀后，两人离异，东昏侯送了两个年轻姬妾给他。宝玄心怀怨恨，有了反叛的打算。第二年，崔慧景起兵回到广陵，派使者尊奉宝玄为君主，宝玄杀了使者，因此部署将领和官吏守城。崔慧景将要渡江时，宝玄暗中与他呼应，打开城门接纳崔慧景，乘坐八人抬的轿子，手拿红色指挥旗，跟随崔慧景到都城，百姓大多前往投靠聚集。崔慧景失败后，缴获了朝野人士投靠宝玄和崔慧景军队的名册，东昏侯下令烧掉，说江夏王尚且这样，怎么还能加罪其他人。宝玄逃跑，几天后才出来，皇帝召他进入后堂，用布帐裹住他，让几十个小人敲鼓鸣角在四周奔跑，派人对他说，你进来围困我也像这样。没过几天就杀了他。庐陵王萧宝元，字志全，是明帝的第五个儿子。建武元年受封。和帝即位后，任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中兴二年去世。鄱阳王萧宝寅，字志亮，是明帝的第六个儿子。建武初年被封为建安郡王。东昏侯即位后，任都督、尹州刺史。永元三年，任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镇守石头城。那年秋天，雍州刺史张兴泰等人密谋在新亭起事，杀死朝廷中的主帅。事变发生那天，前南桥太守王灵秀等人奔往石头城，率领城内的将领和官吏卸掉车轮，载着宝银向台城进发，百姓几千人都空手跟随。到了杜老宅，天色已晚，城门关闭，城上的人射箭，众人丢弃宝银逃跑。宝银逃亡了三天，穿着戎服到曹侍卫那里，曹侍卫骑马报告皇帝，皇帝迎他入宫询问情况。宝银哭着说被胁迫不自由，皇帝笑了，于是恢复了他的爵位。宣德太后临朝听政，改封宝银为鄱阳王。中兴二年，谋反后逃往北魏。少林王萧宝修，字志轩，是明帝的第九个儿子。建武元年被封为南平郡王，建武二年改封。中兴二年谋反，宣德太后下令赐死。晋西王萧宝松，字志敬，是明帝的第十个儿子。中兴元年，和帝任命他为中书令。中兴二年被杀。贵阳王萧宝珍，是明帝的第十一个儿子。中兴二年被杀。论曰，守护宗庙社稷的责任重大，是国家所依靠的。看文惠太子在东宫时就已经有损于美德，假使他能承担大任，还是会遭遇祸败，何况他过早去世，过失已经显现。而武帝不选择贤能，传位给昏庸邪恶的人，推究此理，有冥冥之中的定数。萧子良是众望所归，失在于儒雅，当断不断，以至于招来灾祸，不仅自己丧命，甚至导致宗庙覆灭，可悲啊。帝王子弟生长在尊贵之中，人情真假之事不曾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即使有卓越的天赋，自己有所领悟，但见识孤陋寡闻，缺陷仍然很多。齐朝的各位亲王年幼时就担任地方长官，所以用上等辅佐之臣来协助，由皇帝亲自挑选，劳苦功高的旧臣和身边侍从被用作主帅，周国府邸中的事务先请示然后执行，饮食游玩居住一举一动都要报告，端坐拱手享受俸禄，遵守法度，有关张弛的要领没有人敢发表意见，行事掌握他们的权力，点签牵制他们的行动，地位虽然重要，行动却不能自主，威权不在自己身上，恩惠不能施加给下属，一旦仓促事变发生，事情难以总揽全局，希望他们选择立场扶危救难是不可能的。陆文书说，秦朝有十个过失，其中一个还留存，这就是宋氏遗留的风气，到了齐朝更加弊病丛生。萧宝玄与皇帝是至亲骨肉，却欣然接受家祸，竟然不知道斧柄所指的方向，花萼相互依附而一同败亡。 用这样的方式来图谋万事，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。